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
师妹，上一集我们深入分析了联准会结束量化紧缩的真正意义，金融毒瘾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这个系统已经离不开印钞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经历，关于我自己是如何开始配置实体黄金白银，以及这几年来心境上的转变。
诶，师兄要分享自己的故事了。我很好奇，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买实体黄金白银的？
那是大约4年前，那时候国际金价在1800美元左右，一公斤黄金大约新台币180万，银价在23美元，一公斤白银大约新台币23000元。
1800美元，现在金价都4200美元了，师兄你的黄金涨得不少啊。
对，但师妹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为什么要买，以及买了之后心境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那师兄当时为什么决定要买实体黄金白银？
因为我开始看清楚这个金融体系的本质，我研究了联准会的历史，研究了部分准备金制度，研究了货币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当你真正理解了这些，你就会明白这个金融体系是怎样为特定人群服务，掠夺底层人的财富，而且这个过程完全都是无声无息悄悄地进行着，大部分人根本不会意识到。
所以你决定要从这个体系中独立出来。
对，但说实话，第一次真正采取行动的时候，心里还是有很多挣扎的。
什么样的挣扎？
我记得很清楚啊，第一次去取黄金条的时候，店员把黄金条交到我手上。师妹你知道吗，黄金真的很沉，非常沉，那种沉甸甸的重量，那种扎实的感觉，跟你在荧幕上看到的数字完全不一样。
哇，我能想象，那一定是一种很特别的感受。
对啊，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实体资产。这不是股票账户里的一个数字，不是银行存款簿上的余额，这是一个真实的有重量的可以触摸到的资产。
嗯，有形的财富，扎实的感觉。
没错，然后后来我去银楼取回一箱银条，回到家我把所有的银条从箱子里拿出来，摊开在床上，准备重新打包储藏。
一箱银条摊在床上，那场面一定很壮观。
对啊，我站在那里看着床上摆着的这些银条，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是不是疯了？
师兄你当时觉得自己疯了？
对啊，理智上我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我研究过，我分析过，我理解这个体系的问题，但是当你真的把一大笔钱换成这些金属条摆在床上的时候，那种不确定感，那种我做的对吗的怀疑还是会出现。
我可以理解那种感觉，因为这跟我们从小被教育的观念完全不一样。
没错，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存钱，要投资股票，要买保险，要信任银行，没有人教我们要把财富换成黄金白银，这看起来像是在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那后来呢，师兄有后悔吗？
完全没有，我把这些黄金白银分散保管在不同的地方，这几年来就再也没去动，当然陆陆续续还有加购一些，一直到现在。
所以师兄是长期持有，不做短期交易。
对，而且师妹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心境转变，自从我把一部分资产配置在黄金与白银后，我发现自己的心态完全变了。
怎么变了？
我不会每天盯着荧幕看股市价格的波动，甚至连黄金与白银的价格也很少去关注，因为我不是要做短期套利的，即使黄金跌回3000美元，白银跌回30美元，我也不担心。
诶，这个心态很不一样，一般人看到价格下跌都会很紧张吧？
会，但那是因为他们还在这个体系里，还在玩这个游戏，而我已经跳出来了。
师兄能不能再解释一下这个跳出来是什么意思？
当我看到黄金白银创新高，我知道这意味着钞票又贬值了。当我看到联准会说要降息，要开始量化宽松，我知道这意味着他们又要开始印钱，钞票又要贬值了。
嗯，所以师兄看到的不是金价上涨，而是货币贬值。
对啊，而最重要的是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我已经不在这套金融体系里了，我不再玩他们设计的游戏规则。
哇，这个转变真的很大，从担心价格波动到完全不担心。
对，因为看清这套体系，从这套体系分离出来了，就不受到这套体系控制了。这就是那些设计这套体系的人最害怕的地方，怕我们看清真相，看清事实，看清他们如何利用这套系统控制人们的财富，奴隶人们的思想。而且我相信有很多已经配置黄金与白银的听众都跟我一样有类似的体验。
师兄，我们做了将近一个月的节目，我发现我自己的心态也在转变。
哦，说说看。
就在前几天，我看到我们一个影片缩略图上写着， 白银已涨 142%， 未来还会涨3到4倍。
哦，然后呢？
之前如果看到这样的标题，我第一个反应会是，天啊，赶快跟上这波大涨，等高价后卖出赚快钱赚利差。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看到同样的标题，同样的白银已涨 142%， 未来还会涨3到4倍，我想的却是时间不等人，窗口越来越小了，以后可以买的越贵也越少。
师妹，你已经开始理解了，这就是心境的转变，从追求价差到追求保护，从短期套利到长期持有，从玩他们的游戏到建立自己的护城河。
对，我现在理解师兄说的跳出体系是什么意思了。
而且师妹，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个故事完美的说明了为什么要跳出这个体系。
什么故事？
4年前有一个朋友跟我在金价1800美元的时候一起购入了实体黄金，后来金价涨到2600美元，他来问我现在涨了要不要获利了结赚价差。
那师兄怎么回答？
我反问他一个问题，你卖出黄金后得来的钞票你要放在哪里？
诶，这个问题很关键啊。
对吧，他想了想说不出来，但最后他还是把黄金在2600美元的时候卖出了，他觉得获利了结，入袋为安。
然后呢？
几个月过后他又来找我，他说卖出后的钱他想要投资其他产业，结果研究了一圈股票、债券、房地产各种投资，最后还是回到黄金。
哇，所以他又买回来了。
对啊，他在3200美元左右把黄金买回来。
等等，他1800买，2600卖，然后3200再买回来。
没错，他以为自己在1800到2600之间赚了价差，但实际上呢，他最后付出了比原来更高的价格才重新拥有同样的资产。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当你真正理解黄金白银的价值，当你真正看清法定货币体系的问题，你就会明白卖出实体资产换成纸币不是获利，是风险。
因为你不知道拿到的纸币要放在哪里，也不知道这些纸币会不会继续贬值。
对，而且更糟的是，当你卖出后想要再买回来，可能要付出更高的价格，甚至可能买不到。
最好的策略就是买了就不要卖。
对，除非你真的需要用钱，否则持有就对了。因为这不是投资，这是保险，这不是要赚价差，这是要保护财富。
执周，我想有些听众可能会觉得我们这样讲是不是太偏激了，毕竟很多人还是在买 ETF 矿业股这些东西。
对，肯定有人会这么想。事实上前几天就有一个听众留言说我们胡说八道。
诶，有人说我们胡说八道？
对，在我们说不建议购买 ETF 与矿业股之后，有人留言这么说。
那师兄，你会不会生气或难过？
不会，我完全理解那个人的感受。
为什么？
因为那就像4年前我站在床边看着那些银条时的感受，我是不是疯了？当你还在体系里的时候，你是无法理解跳出体系的人在想什么的。
对，师兄不会去争辩。
不会，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觉醒时间，有些人早，有些人晚，有些人可能永远不会醒来。我能做的就是把真相说出来，把我的经验分享出来。至于听众要不要相信，要不要采取行动，那是他们的选择。
这个心态很成熟。
而且师妹，你要知道，那些设计这套体系的人，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我们看清真相。
为什么？
因为这套体系的运作依赖于大众的无知和信任。如果每个人都看清楚这套体系如何运作，都把财富转移到实体资产上，这个基于债务和信用扩张的体系就无法维持下去了。
所以他们会用各种方式让我们留在这个体系里。
对，告诉你股票会涨，告诉你房地产是好投资，告诉你把钱存在银行很安全，告诉你黄金是野蛮的遗物，他们甚至会想尽办法打压黄金白银的价格，这些都是为了让你继续玩他们设计的游戏。
但是一旦你看清楚了，你就会知道真正的安全不在这个体系里。
正是如此，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节目，为什么我要分享我的经历。我们希望能帮助更多人看清真相，在还来得及的时候采取行动。
执兄，那接下来我们要聊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要用3集的时间来详细说明这套体系是如何成立的，如何运作的，以及最重要的，如何让你停不下来，一直追着钱跑，最后甚至让你的存款归零。
哇，听起来会是很深入的分析。
对，因为只有当你真正理解这套体系，你才能真正从中独立出来。只有当你看清楚游戏规则，你才能决定不玩这个游戏。
我很期待接下来的内容。
所以今天这一集我想传达的核心讯息是什么呢？ 不是金价涨了多少，不是银价会涨到哪里，而是心境的转变。
从追求价差到追求保护。
对，从担心价格波动到不再担心，从玩他们的游戏到建立自己的护城河，从被这套体系控制到从这套体系独立出来。
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持有实体黄金白银。
对，当你真的拿到那沉甸甸的金条，当你真的看到床上摆着的银条，你会开始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财富。虽然一开始你可能会怀疑我是不是疯了，但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疯的不是你，疯的是这个把纸片当成财富的世界。
师兄这句话说得太好了，疯的不是我们，疯的是这个世界。
所以师妹还有所有正在听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开始感受到那种心境的转变，如果你们开始不再担心短期的价格波动，如果你们开始看清这套金融体系的本质，那就对了，这就是觉醒的开始，这就是独立的开始，这就是真正的财富之道。
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看清真相，超前部署，从这套金融体系独立出来。
对，下一集开始我们会深入解析这套金融体系如何运作，如何无声无息地掠夺你的财富。记得收听，拜拜。
拜拜。